这两只股票吧，这个三一重工还有这个中联重科，其实都是今年大概二月初的时候达到了顶点，然后之后的话、迅速的在大概一个季度内的话直接腰斩。浩瀚的金融大海充斥着内卷、焦虑和无奈，吾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像你一样，我们来自全球各地，走遍天涯海角，相约陆家嘴来找你们串门。
大家好，欢迎收听陆家嘴3:30。
这是一个严肃的金融八卦节目，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请来来自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士，带大家从金融的角度看公司、看社会。
我跟 Yuki 呢，现在都是在算是 research 公司吧，然后 Jeremy 呢是在某家公募基金。所以今天 Jeremy 想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三一重工，对吧？
对，的确，这个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是可以看一下这个中国高端制造，尤其是这个机械工程类型的一些企业的。就是三一重工这个公司的话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这个发展历程的，就是从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挖掘机的一个制造商，其实最近的话呢，也是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这个一方面是有这个整个出海的这个整个故事线，同时的话呢，这个也是在这个整个国家绿色减排放的叙事当中的话呢，也是在慢慢的发展，就是它可以代表整个中国这个传统经济转型的一些特点吧。就未来的话，如果你要这个 carbon neutral 的话，你还是需要在这个传统这个行业里面的话有进步的。
OK， 那有什么具体的进步呢？比如说这三一重工它现在有在做一些具体的转型吗？
对，就是你从这个产品端，就是国家这个标准开始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它这个国三到国六的话有非常明显的可能有60%-70%的这个 NOX 的一些这个减排。就是即使在未来一个非常绿色的一个经济当中，就是其实整个基建也好，还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个重工业还是需要去存在的，所以的话更多是在一个现有的整个产业这个结构当中的话去做优化，就是三一重工是赋能这个整个转型过程的。
那所以它的这个你说的转型过程这些，它有什么就是现在有什么具体做的这种实施是让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吗？
怎么说呢，这个高端制造这种公司的话，其实都是一些这个技术指标上的一些改善。整个行业里面的话，其实你会看发现这个马太效应的话呢在加强，就是你头部未来会越来越强，然后你在这个头部企业当中 R&D 投入的话，其实都是在往这个减碳排也好，还是说这个 carbon capture 也好，这个方向上去实力。所以的话有的确在产品端的话看到这个 carbon emissions 这个数据的话呢是在向好的。
我觉得我可能刚刚问的不是很清楚啊，其实我是想问，就是具体他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来实施了他的这种减排。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你让我看一下。先问一个，然后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可以，但是 OK， 好，我们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现在的互联网行业啊，包括金融行业是一直都不太受，待见的嘛。然后呢，我就想知道，包括像这种机械的这种行业，其实对碳就是碳排放是非常高的嘛。那中国对这种机械呢，还有机械的偏爱是源自于什么？
这里肯定是有历史原因的嘛。这个整个中国之前的话，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房地产是一个核心嘛，就是大部分家庭的话都是通过这个投资房地产去获得这个未来的这个收益的。就其实跟这个过去20年这个整个美股的趋势的话是比较类似的。然后这个全国的整个基建的这个量，无论是这个国家推动的，还是说这个房地产部分的话都很重要。所以就是这个重工业的话是跟着这么一个周期去走的。那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就是这个房住不炒嘛，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整个宏观杠杆率的话也是在受到这个国家的控制。但是在这么一个语境下的话，这个重工业还是有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可能之前的话你这个竞争的公司的话呢非常非常多但未来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头部化，就是你的 market share 可能并没有就是你的整个 market size 可能都是这个差不多的，但是你的 market share 在增长，就是头部企业的话在扩张，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然后就是另一个方向的话呢，就是中国的话呢除了这个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就是这个它的 consumer 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在整个全球的这个整个供应链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它在中上游的这些机械呀，这个原材料啊都非常重要，而且跟整个 global supply chain 的话呢是绑定在一起。所以的话除了国内的市场的话，其实海外的话也是有 增长的这个故事的。然后三一重工其实也是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在发力嘛，尤其是今年疫情的时候。
对，然后你上次也好像跟我提到过说三一重工还有就是中联重科是吧，也是就是长沙的两大重工企业，这两个公司有什么具体的不一样吗？还是他们在竞争力上面？
其实这两家企业的话，这个都在长沙，这个是一个相爱相杀的一个故事。就其实从这个有些年前的话，大家其实会更多的去关注这个中联重科。当年这个联想系的那个弘毅资本其实是有一个这个 management 这个 buyout 的这么一个项目啊，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挺成功，就是它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话变成这个混合所有制的一个故事，当时的话也写成了什么各种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的这个 business story。然后大家都会重点关注，但其实三一重工作为一个百分百的一个民企，其实到今天为止的话呢，这个发展还是更为迅猛。就是你会发现行业里面的话，你到了这个长沙，这两家公司的话都是相互盯着，就是整个国内做挖掘机市场的话，就是这两家最大。就你在北京的街头的话，你可能看到的这个洒水机是中联的，然后你看到很多这挖掘机的话是三一的，就大家其实都是这个。能见度非常高的两家企业。
那就是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有生产这种挖掘机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边特别有竞争优势？
对，就全球的话呢，其实还会有几家，你会有像 Caterpillar 啊，或者说这个日本小松，就是 Komatsu 的话呢，都是非常重大的这个竞争对手。然后这个三一重工的话，它的确在海外是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项目，可能跟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整个地理国家的话呢是会有一些重叠，之前也买过一些这个德国的这个制造公司，所以的话也是在逐步进入这个整个海外市场。就其实我们这个在今年就是疫情后半段吧，就是你会发现其他的这些这个 Caterpillar 啊，这个小松也好，它的整个供应链的话出现了一些停滞啊，就是因为疫情嘛，这个肯定很多这个上游的是跟不上的。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这个三一的这个海外的这个整个销量的话是有上升。就其实这个整个机械市场的话，很多都是一些标志性的这个事件带来的这个催化的，就是今年其实还是看到了蛮多变化。
刚刚提到你说中国转型，实际上我们还是在很着重就是基建啊、机械啊这方面。然后作为工厂，然后转成或者是作为市场的这样子，中国的转型目前到了哪一步呢？
转型的话肯定是看两方面嘛，对吧？你要看这个整个经济的这个基本面，同时也要看这个整个二级市场，就这两个生态其实不完全是对应的嘛。如果是从就是经济层面上的话，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其实已经有很大程度上的这个整合了。对，就是你在二级市场上的话，其实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转换吧。就是你在这个14年以来，尤其是这个16到18这个期间，就是你在看到外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的话，更多是偏向这种什么大盘的蓝筹的，尤其是消费倾向的这些公司和标的，就大家的话是把中国当市场的。就是比如说你海外的这些什么奢侈品牌也好啊，就还是各种什么 midstream 的呀，什么走廉价路线的呀，就是你进来的这个整个它背后的逻辑的话，就是说市场巨大，你可以大概占百分之多少。但是其实这套逻辑可能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验证了，就未来的发展空间可能不大。就我们现在其实有看到，就是大家在开始关注这个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的话，不只是看它消费的那一面，可能是看它作为一个输出方，就是你作为中上游的这个机械的生产商，还是原材料也好，就是看它在这个全球供应链当中的这么一个位置，就是可能未来的会有一个转向，就大家开始关注这个中国作为一个高端制造的一个 producer。
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我插一句啊，就是关于三一重工的这种就是基本面，而他自己的供应链，就是他是一个完全从原材料啊，还有从他中间啊，都是从中国就是采购的一个企业吗？还是说他的 supply chain 里面其实也是有国外的就是组成的？
supply chain 的话不是他自己一个纵向一体化的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他有一些这个重金属啊，肯定也都是有国内的，可能也有国外的，就是他会的确会受到这个大宗商品的一些这个走向的影响。
为什么在国外的那种生产缺口就受疫情影响很大的时候，那他不是也是会有相应的这种缺口吗？
对， 它比别人的优势在是在哪里呢？
对对对，我也是好奇这个。
对，就是这里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在防疫上的一个差异吧。就国内的话，其实是非常保生产的，就是你是对供给端的这个保护，就是很多这个厂家的确是可能关过一段时间，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这个机械生产就有些偏这个中游的，还是仍然可以保持是开的这么一个状态。你海外的话，可能有更多的话呢，是你去保护这个消费端，就是它的这个 demand side 去进行保护，无论是这个 stimulus check 还是其他方式去保护这个整个市场。那在这么一个环境下的话，他们那边很多工厂的话是停的，而且一直没有复工。就是国内的这个复工的话是早于海外的，所以的话这个整个供应链的话呢也是相应的带起来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说，在这个 demand 没有很大的区别的情况下，只是因为别人的停工了，所以说这三一重工这个时候可以去 fulfill 他们的这个 demand 吧。实际上我觉得像这种机械行业相对于来说需求是不是比较固定的呀，就是它不会说有一个很突然猛增的一个 demand 对吧？
我觉得它的这个需求某种程度上应该是由就是全面的是由政策来驱动的吧。
的确就是其实它的需求的话在国内其实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肯定就是基建的这个周期肯定会有影响。那么其实如果看这个整个销量的话，它是跟已经购买的这些机械什么时候过期是直接挂钩的。一般来说的话可能是五年替换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的话之前在看周期类型的这个公司，尤其是像这种重工类型的，就是五年，每五年的话可能它的股票的话呢价格是会往上飙一飙，这是它之前的这么一个。
刚刚不是提到说最近有一个猛跌嘛，这个跌是因为什么呢？
这两只股票吧，这个三一重工还有这个中联重科，其实都是今年大概二月初的时候达到了零点，然后之后的话迅速的在大概一个季度内的话直接腰斩。之前这个整个国内市场的话有一个非常快的，虽然说不彻底的这么一个投资风格的一个转化，大家从这个去年的一些偏成长偏核心资产的在往这个顺周期低估值的这些标的上去转，所以的话有很多很多的钱突然涌入这么一个赛道，就把它拱到了一个顶点。但是到后来的话大家发现其实流动性还可以，然后这个顺周期的话呢，他们觉得这个尤其是炒短线的那些钱其实又迅速撤出来了，就是这个整个暴跌就是腰斩的过程的话跟这个是非常相关的。
那所以总觉得就是之前的那一个风格切换完全是由流动性驱动的吗？还是什么是那个 driver 呢？
流动性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的话呢其实是去年年底的话这个公募基金发行量特别大，然后就是有净流入的那些产品和公司的话呢其实大家买的标的都一模一样，然后呢
我发现了这件事。
对，就是几千亿规模的话都在往同一波这个股票里面去软，原因很简单，就这些基金经理的话其实你的研究是覆盖不了很多其他东西的，就他只能投他自己熟悉的公司，然后的话就导致了一个不平衡，然后大家在这个不平衡之后的话呢再努力找新的方向，那找了一波有顺周期，然后他们又发现可能流动性还好，大家又开始往这个高成长里面一波一波的再倒，但是还是非常波动的这么一个市场。
我想问一下，那您觉得之后的话怎么走呢？
就怎么
还是跌下去吗？
它这个腰斩之后可能大概有一个季度的这个整个水平的话呢保持的还是比较好的，就其实这个位置的话比历史上的话还会高一些。就其实这里面的话可能会有几个原因吧，就是一个原因是这五年一周期的作用的话未来是会越来越弱化的，这可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呢是说随着它这个中国市场对它的重要性或者说它的这个 direct correlation 的话其实是在降低，所以的话它这些这个五年一周期也会进一步的话得到弱化，就未来的话是一个熨平周期的一套逻辑。
熨平周期这个词
我好像不是
非常厉害，
这个我没怎么听过，您能就展开的科普一下吗？
没有，就是说白了的话，就是很多这种周期公司的话呢，以前都是可能五年就赚一波钱，然后剩下四年的话，它不赚钱了。
对。
但是无论是对企业也好，还是说对经济也好的话，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包括这个投资人在内。 就是未来的话，就有些东西的话，并不是以五年为周期的，就可能你有会有一些这个什么国六的这些产品的话呢，这个投入生产，就是它可能跟之前的五年它的时间点的话呢，这个对应的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你海外市场的话呢，是的确打开了这么一个口子，因为其实海外这个企业在买这种重机械之后的话呢，它是有粘性的，所以的话这个整个海外市场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或至少它的周期跟国内是有一些错配的时间，所以的话随着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扩大，那其实它的这个周期性的话呢也会有所下降的。
这还是跟疫情还是也有关系的呀，对吧？
对，的确就是它是一个分水岭吧，因为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其实海外很多企业的话你就继续买你的 Caterpillar 买你的小松，
对啊，
问题都不太大。未来的话可能大家都在做 AI 嘛，都在做大数据，就其实你可能会看到整个行业里面的话不是以卖这个某一个产品或者卖一个挖掘机为核心，就是未来的话更多会有一个什么 equipment as a service 的这一套逻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的话是说，这种重工业企业的话他最担心的事情是你的买家不交钱，因为这个其实每一台机器的话可能价格的话有从几万一直往上飙的这么一个区间，然后贵的话肯定大家都是希望这个分期付款，但是你分期是否付款肯定是一个大的问题。他们那个这个器械上的话其实是有传感器的，就是整个公司可以看到，哎，我哪几台卖出去的机器在动，然后如果这个动了又没有交钱的话其实是可以锁定的。
对，
所以他们会在别人正在使用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下
锁机器。
的确，就可能就是，而且其实你整个就是政策制定者的话，也会特别关心这个数据嘛。就是国内的话，你看除了这个 GDP 之外，对吧？你可能会有什么克强指数，就是可能会跟实体经济这个挂钩比较密切的这些数据的话，上面会关注的。然后像这个三一的这个具体哪几台机器在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么一组数据，就可能会类似于像这个什么巴尔干运输的那个 index 一样，成为就是上面在关一线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状况的一组数据，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这家公司其实在媒体上的话呢，这个小道消息各种八卦还是挺多的。这个要
比如说有些什么可以啊，我们就想听八卦好吗？等了半天了。
长沙那边的话，就这两个公司的话其实都是那种工业园的逻辑，就是你走进了这个地方，你发现这个整个企业就是你知道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政府属性，就是这片的整个治安管理全部都是由他们去管，然后这两大企业的话对整个城市税收贡献都是最大的。但是的话呢，这个有之前的话呢，就是有传闻说，三一重工的董事长的这个儿子的话，之前是有人拐他或者努力去拐走的，就是里面会有各种这个政府非官方的一些势力卷在里面的。
好吧，那我们 move on to 下一个公司，就 UP， 就是对，你是想要讲一下 Oatly 就是那个植物奶，
yeah.
植物蛋白奶、燕麦奶嘛，然后你为什么会想讲 Oatly 呢？
啊，我觉得这家公司本身我是属于它的早期消费者哈，而且我对这种绿色的 ESG 还有 sustainable 的这种话题也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对这个公司来说是有默默在关注的。然后这家公司呢是今年五月份上市的，一个月之内就是股价是涨了 45%， 然后之后就一路跌破了当时 IPO 的价格，目前为止跌了 40%。 它这个理论上来说，这种绿色可持续的食物概念在我的印象里呢还是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所以上市一个月内就表现得这么差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发现七月的时候，美国有一家专门就是空的一家基金叫 Spruce Point， 它写了一篇124页的一个报告来阐述 Oatly 为什么永远都不会盈利，而且它的口吻是非常替天行道的，就是他觉得他是站在正义的这方，然后他是替所有的投资者来揭开他的这个真面目。
那我去看了一下那个 Spruce Point 的他们的官网，他们写的报告都非常，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偏激，你知道吗？的那个他的包括他的图片，就是两个两把枪，我看的是另外一个公司啊，当然就是两把枪这样对着，意思就是说怎么说，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吗？然后正义的战士吗？还是什么？
这家基金他挑的公司都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绝大部分他是选的是一些面向 ESG 这种理念的。
对对，这我就非常的生气了呀。
我先给就是背景信息吧，就是给一些不是很熟悉这家公司的听众朋友们补充一点。
嗯，
就他这家其实是我觉得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个燕麦奶的品牌，然后他其实公司历史还是挺长的，1994年是由他的就这一个兄弟成立于瑞典，然后2014年之前他就是一直有点不温不火的，直到他那一年他有一个新的 CEO 上台，然后就给他的产品带来了一个新的产品定位，然后还有他的销售渠道，然后除了就是把它的包装就是变了之外，变得比较 catchy 之外呢，它还研发了专门针对咖啡的这个版本。我相信就是可能不常接触植物奶的这个消费者其实不太清楚啊，就是在 Oatly 之前很少有一个植物奶是专门打着我是给咖啡来做 compatible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多数情况下呢，如果你使用就是那种 on the shelf 的植物奶，它是咖啡是会出白色的絮雾状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成功的打入了美国的星巴克，还有就是大大小小那种独立的咖啡店了之后呢，它的渠道就被打开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植物奶中当时算是做的数一数二的，它是有一个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定位。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就说一下，首先这个基金他认为 Oatly 的这个七宗罪哈，然后还有一个我
等一下还有问题想问，就是在你说为什么。对，我听说 Oatly 它的那个 marketing strategy 也是很聪明，就是它就是从这种咖啡厅入手，然后就因为它有一款那个 barista 的那个 version 是非常的适合冲咖啡嘛，它这个是偶然的研发出来的吗？还是说他们就是专门想要做一款就是给咖啡的呢？
它就是专门想要做一款，它这个当时是这个新的 CEO 上台了之后一个定的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 strategy， 它当时。因为他当时就是2014年他的主市场其实是在欧洲的，他是没有怎么进入美国市场的，然后他选择进入美国市场之后呢，他决定可能就是先不要去超市，因为超市其实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方法嘛，就是在你不确定有多少人愿意拿你的产品的时候，所以呢他的选择就是我去和这种星巴克啊，我去和这种咖啡店来谈，让他们来先用我的产品，然后当他发现就是那个咖啡店的人说我想要用我的咖啡需要 Oatly， 并且我可不可以买3-4瓶这样 Oatly 的之后，他就知道 OK 时间可能对了，我现在应该去进到他的超市，然后他是使用这样的一个 strategy， 所以他当时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方法吧。就是他这个基金他当时他其实就是有很多点嘛，然后我觉得他的口吻是比较愤怒哈，然后呢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就是说他觉得 Oatly 公布的财务数据然后还有这些 ESG 的数据是涉嫌造假的，然后他是找了第三方的 expert， 他前 Oatly 的职员出来背书，就是说他自己官方公布的数据和实际情况以及行业的认知是有差别的，以及这个差别对投资者来说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第二点就是说他 Oatly 他觉得说其实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绿色的牌子他提到就是 Oatly 他其实在他的年报啊，然后还有他上市的那个文件里面其实都会公布他减少了多少carbon footprint 对吗，就是这些数据，然后他说他公布的这些环保数据呢其实都是2018年的，他并没有包括美国和中国增产以后的数据，其中就包括了废水还有碳排放然后还有就是说关于 Oatly 这个原料燕麦的来源的问题首先 Oatly 很明确的表示它的加工工厂是需要在它燕麦的产地的旁边的，因为这个中间就会涉及到很多的运输费用，还有就是最主要就是一个碳排放的问题，而现在很大一部分它是要放在中国的，因为它之后它准备扩张的也很大一部分市场是在中国的嘛，所以这个问题呢 Oatly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我看了一下中国其实是不怎么产燕麦的，中国自己的燕麦很大一部分都是依赖于进口，所以这一个问题说这个基金提的对不对，我觉得是有它的正确性的。但是这两个问题，首先我觉得这个基金呢它确实是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它来证明它相信自己的信息源，它来找的这些第三方的 expert 和这些之前的职员，但我觉得它找的这些信息源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中立的，他的这个 expert 有多少的可信度，他的这些职员是因为什么理由而离职的，这个我们是无从得知的，而且他们都是匿名的哈，所以这个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也不可以这么就相信别人对吧，而且我觉得财务 数据造假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指控。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我不觉得 OC 可以永远的就是隐藏下去，因为它是涉及到就可能它的连销售啊和它的是它的 cost of goods sold 连这些数字都有可能是在作假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所以它主要 OK 对不起啊，打断一下，就所以它主要的指控是说它哪一项数据造假？
就是说它的首先一个 ESG 它的排放是造假的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它的
财务方面的话呢？
他觉得他实际上是非常 over budget 的，他大概是 over budget 了大概可能 100%。然后他说他之前的一个18年的一个
来源是哪里呢？他们的那个
他的前职员啊，就说前职员
只是也就是说只是通过职员的一面之词，然后就说他们的数据是假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他找了第三方的 expert 然后来说这个是不太可能的，然后你没有见过这些人，所以你需要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以及你需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但是人家确实是真金白银的打进去了，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他们自己对自己信息源的个。
我觉得 Oli 这件事吧，我不知道别人啊，我只是从一个单纯的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自己喝 Oli 其实我没有在看它是不是一个 ESG 的公司，它是不是一个什么，我没有在意它的碳排放减少了多少。其实从我的角度啊，就算其实你说它碳排放减少，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就觉得它就是好喝呀。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普通最终端的消费者的一个角度，但是如果你是上市的时候你是打的这个牌子，以及你对 investor 的 claim 是这个的话，然后你这个是一个使你公布的信息的一个中立和准确性，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市公司需要的做到的一个责任。
对，可是我就觉得说它的好喝会不会是它主要的竞争优势呢？
对，首先这一点就你讲的这一点啊，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也是同意你的这一点。这一点呢也是这家基金就是说他说 Oatly 配方没有任何保密度可言，他自己做了一些 Google， 然后他觉得他可以完全的 replicate 他的配方。作为消费者非常同意这句话的，因为
我也不同意
啊，因为我觉得我是可以盲喝出来这家咖啡用的是什么，就是我可能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牌子，但是我能知道它用的是不是 Oatly，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证明了很多事情。
对，因为我是一个
对
很疯狂喝咖啡的人，而且我都是喝燕麦奶，所以我经常在点就是我们饿了么的时候那种咖啡店，我会看到它的评价下面会有人说咖啡不是 Oatly 差评，因为而且就是你拿来买来一个咖啡，你是不可能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对吧？他也不会写给你用的是什么燕麦奶。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大部分的人如果是经常喝这个的都是喝得出来的。
对，而且我觉得一个他的这个配方到底有没有所谓的 IP 可言，首先这家公司已经是九几年刚才说就已经成立了，然后14年是真的开始打开市场。如果它真的没有任何保密度可言，我不相信那种大的饮品牌重新 replicate 它的配方然后进入它的这个打开的这个市场。我相信如果它没有一点点的 IP 可言的话，这件事我们已经会在市面上看到很多其他的牌子在做跟它一样的事情，喝就是然后和它一样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些产品，就某种程度上就已经证明了它的这个配方到底是不是有这个 IP 的。
对，我觉得说到这个 Spruce， 其实我之前也是我去看你跟我讲这个公司，我才去看了，原来他们有一个另外就是一直在说 short 的一个公司嘛，叫 Danimer。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就 Danimer 是一个做可降解塑料的。然后呢可降解塑料的话现在市面上通常就是几种材料嘛，然后只有 Danimer 他们好像是有150多项正在申请的专利，然后而且他最近收购了一个新的公司，然后叫November 他也是一个做可降解塑料的，所以他收购了之后他的专利好像现在就已经是150多170多，就是他们现在专利非常多，就是做可降解塑料这一方面上，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任何 competitor 的。然后呢但是他的股票就一直现在就有点上不去，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是一个 SPAC 嘛，然后还有原因可能就是会短期内的那种执行风险，这有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啦。但是 Spruce 我去看他们的 rationale 有几个我非常愤怒的点，首先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去拿到了别人的水费单，然后他们就在 argue 说 因为他们的水就是水是生产那个 PLA 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就说根据他们的水费单，然后他的水费一直在下降，所以呢他们没有生产那么多的 PLA， 就来说他们的 revenue 是造假。但是实际上Danimer 这个公司主要做的其实是 PHA， 就是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材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就是 PHA 的话呢是说是完全可降解的，就是你把它丢在海里面海龟吃了也不会死。然后但是如果是 PLA 的话呢，你必须要是集中的放在一起然后拿去降解。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基金它走的这个路线我们已经很明白了，就是它会从第三方的一个信息源然后找到一个它觉得它可能在造假的一个点，然后就切入进去。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大基金喜欢的一个路线。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我特别生气的点，就是在于说它第二篇它出了两篇 research 在这个 Danimer 上面。诶，为什么我作为一家基金公司，我就只是投我要 short 什么，我就自己去 short 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出一篇这么长的 research 让别人也都去 short 它？那从这个角度上面，不就是实际上是他自己在写他的 narrative， 然后让他的股价跌吗？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他们写的第一封 research on Danimer， 然后好像是 Chicago 的那个 security community 对他们的那个财务确实是去file 了一个 inquiry， 然后他因为就是这个 legal 上面有一个 inquiry， 然后他的股价当然也就跌了。
这个的话我觉得人家做的没什么问题哈，你自己你这个是个人个别的言论自由嘛，我相信我说的那我就要说服大家。而且他其实如果他说是真的话，其实他算是一个 whistleblower。
可是实际上现在调查出来到底有没有问题其实还没有结论，但是我就觉得说你这个肯定从一方面是影响了他的股价的呀。
当然呢，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出来的时候，像这种成长嘛，它走的都是一个概念对吧，大家都是炒的是一个信仰，当有东西出来动摇你的信仰的时候，我觉得市场情绪还是反应会比较大的。
而且我觉得特别生气的就是他为什么要做这种针对这种全都是ESG， 我先暂且不说他到底有没有对碳排放什么做成多大的那个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至少我觉得是有在往这个方向做的吧。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大的 rationale， 他当时我也是记得他当时在讲这个 Danimer 的时候就说，你有这么多的专利，然后市场上面没有其他的 competitor， 为什么你的价格不涨？你的 cost， 因为他们要有新的工厂，然后你的 cost 在生长了之后你不涨你的价格，他觉得这个不 make sense。Danimer 他们就是因为现在跟很多的大公司想要签合同，包括百事啊，就是这种，他是因为百事就算要签这个 Danimer， 他本身也是要承担一个比较高的一个 cost 的，因为可降解塑料跟就是普通的塑料比，其实肯定是要贵很多的。但是他也是为了让更多的
还是
是
他的造价贵吗？就是他两中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就是造价什么的会贵很多。从 Danimer 的角度上面来说，他就是觉得我是想要 keep 我的 cost 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可以更多的公司可以用我。但是从 Spruce Point 的角度上面来说，他就觉得哎，你这个不符合商业逻辑。
我觉得呢，一个就是单纯的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讲，他呢他是有自己相信的东西在的，他是有一个公司理念。一个呢是单纯的从一个商业评估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角度呢你也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以从这个基金的角度来说，因为你不使用纯商业的这个角度来 assess 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你是造假。我觉得这个逻辑本身对我来说是不成立的，以及是荒谬。
对，我也觉得这个逻辑非常的荒谬。哎，为什么那个 Wall Street Bet 没有去 short 他们，去 short squeeze 他们？
需要你去 Reddit 上面发一个贴，然后大家
有。我跟你讲，我去搜了一下，还真的有人发了这个帖，但是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我觉得就是可能他那个 short squeeze 的那个 rationale 就还不够，不像之前 GME 的那个，他可能 short 他的人相对于来说没有那么多。
因为他当时 GME 那家公司其实是他们是同一批人，你懂吗？那家 GME 公司的用户和 Reddit 的用户其实重合度很高，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比较有号召力。
你是说是宅男吗？
不要用宅男这个词吗？我讲了这么多我就在避免这个词。
哎 Jeremy 你还在吗？
嗯，在的在的在的。
为什么完全都没有发言？
就完全插不上话呀。
我们俩太吵了是吗？
没有没有，你们聊得很嗨，挺好的呀，我在听着。
聊愤怒的女人，对，就是说没有，他们没有那种号召力吧？我觉得，就是 GME 这家公司和你的和我的 O2
哦，没有，我们就是 Only 的那个号召力，我们要去找到那个在饿了么上面评论没有用 Only 差评的那个人，然后去 Reddit 上面发。
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可能不够啊，说 Squish 有一点困难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金钱主义真的非常的令人生气。
其实我后面看了一下哈，大家现在对 Oakley 的这个估值，就算是它跌了 40% 之后，它现在的 market cap 大概是就是10个 billion 左右美金。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些主要的市场，就是植物乳制品啊冰淇淋市场，这个市场规模到2025年会增，大概会是在28个 billion 左右，所以你除一下大概就是大家觉得它会占三分之一嘛。你觉得这件事情 Oakley 可能会做到吗？你对 Oakley 的信仰有多强？
哎呀，估值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玄学。
是一个玄学，但是问题是大家给这个估值，其实大家就是有这个，大家就是相信这个故事。你作为一个终端消费者，你觉得你相信吗？
我觉得我在目前没有就是更好的 substitute 之前，我还是有一点点信的吧。因为目前我确实没有喝到，包括就比如说冰淇淋制品我也没有吃到说就是不是牛奶做的然后可以就是做成 Oatly 那个样子的。
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这个产品已经很成熟了，然后已经很到处都是了嘛，但它其实只有 2%，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的。我也是觉得这个估值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玄学
嘛，
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理，你讲的故事能让别人相信，那就是一个好故事。
但是那个 Beyond Meat 是现在估值是跟它差不多是吧？它在跌完之后
，Beyond Meat 应该现在比较低一点嘛 ？Beyond Meat 原来也是跟它差不多的时候。
是，但 Beyond Meat 你们可以接受吗？就是你觉得你可以觉得它可以代替牛肉吗 ？Beyond Meat
没吃过。
之前还真吃过这个东西。就Beyond Meat的话呢，我觉得你要看跟什么东西比。就如果你是跟什么McDonald's 或者这个什么 KFC 的这个 burger 相比，尤其是 McDonald's 的话，我觉得就是它是有替代性的。如果你是跟这个稍微 premium 一点的这个市场去比的话，就是从作为一个 end user， 其实并不能替代。虽然说我可能本身吃的不多，但如果我吃的时候的话，我并不会选择去吃 Beyond Meat 的这个 burger 的。
对，因为我就算我已经是一个比较对这种替代啊植物的东西，我觉得我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了。但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想要吃一个 burger， 我很难让我自己说我去吃 Beyond Meat 吧。我觉得我会选择吃一个认真的 burger， 全是从我终端一个浅薄的消费者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 Beyond Meat 对我来说，可能我对那个牛肉的那种。肉味其实没有那么的渴望，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可以满足我的，就是如果是作为汉堡里面的那种碎肉，但是如果是作为牛排的话，我是接受不了的。
他有在做牛排吗？我以为他只是在做 burger 的那个
碎肉吗？会想要尝试吧。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你们知道就是牛的那个碳排放到底主要是因为它放屁还是打嗝？
放屁呀、啊！
有人跟我说是打嗝哎。
牛是不是因为有五个胃，就是它就是在消化的时候它不是会反胃嘛？然后就这个过程可能就是打嗝比较多。
哦，可是以前的牛不是也打嗝吗？
但是大家吃牛肉的这个量全球在增长，
而且你们还不要吃 Beyond Meat。
其实哎，就是先扯一个题外话，就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人的话，就是你怎么贡献减排这个事情，就每个人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我会少吃牛肉，但是想吃牛肉的时候肯定不会选 Beyond Meat， 我属于这个思路的。
我也是路的。
Oatly 也差不多，就其实我没有喝过 Oatly 哈，就是这个，但是就是可能喝牛奶本身的那个量就没有那么大，或者说你会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什么I don't know， 什么买衣服啊，或者说这个出行啊，通过这种方式去减排，而不是通过这种就是纯食物链上的。
我觉得特别是像我跟老张哈，我们两个可能吃这种红肉的 量次数本来就不是特别多，所以重要的是你减少的这个次数，而不是在于有替换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吃的其实还是挺多的。
牛肉还好，这就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就牛肉是比较好吃啊。
对，所以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给牛吃某一种东西，让它不要怎么打嗝，给它吃一种酶，
消化酶是吧？
对，消化酶。
哎，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挺 make sense 的。其实
这是另一个，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在有一个 industry 专门就叫这个 industry 叫 carbon offsetting。
那这个东西弄了之后 beyond meat 那的那个估值不是就会继续下降？
probably 不、哦，而且这是一个挺大的178个 billion euro 2019年的时候。
哎，我有点好奇哈，就是 Oldie 这个东西出现之后的话，就是你们是把它当牛奶替代，还是说 Oldie 本身会变成一个单独的一个饮品，然后你们会想去喝它？
牛奶替代，因为我本身对我本身是乳糖不耐嘛，然后之前就是一直在换牌子，但是如果你给了我 Oldie 之后，我是不太会想要换别的东西的。
我们在英国的时候会买那个杏仁，哎，是杏仁奶吗？
对，杏仁。
我觉得那个。对，那个时候杏仁奶就还挺流行的，但是那个它冲咖啡是真的会起血血，就会感觉是那个奶坏了还是什么的。
对，其实就是里面那个蛋白其实是不兼容的吧，还是什么的。我们之前也 Google 过，因为觉得那个奶有问题，怎么每次买来的奶都有问题。
对，怎么刚买的奶就坏了。但我觉得 Oatly 就单独的喝并没有那么流行吧，应该没有很多人是直接单独喝。
我觉得有很多人是买那个当早餐冲 cereal 喝 ，I guess， 嗯
呢。哦，对。
所以你最喜欢奶的牌子？哦，今天的问题。所以 Jeremy， 你最喜欢牛奶的牌子是什么？
Jeremy 已经不敢说了，他肯定要说 Oatly， 我不敢喝牛奶了。
就是老实说这个事情会非常罪恶，就如果是在这个北美那边的话，你肯定是喝那种什么这个3%以上这个 milk fat 的那种牛奶，那个是好喝的。
3%以上。
对，但是就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就喝那个牛奶的话你会非常享受，就当然的话你可能平时的话是不太喝这个东西。
那其实我们那个barista version 跟正常 version 的那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什么？脂肪含量很高，
脂肪含量，对，所以我们喝的那个其实脂肪含量并没有比普通的少多少，这其实是一个没
牌的，卡路里还是要比牛奶少一点点的。But anyways， 好吧，那
总结吗？还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结束这个事情呢？
不需要总结吧，也就这样吧，就是一个讨论，有什么可总结的？
那就拜拜，就这样。